这一章呢，保罗在公会面前受审。保罗上耶路撒冷之前呢，有人已经透过先知祷告跟他说，你不要上去，在耶路撒冷会被捆锁。然后呢，又有一个亚加布的先知也这样跟他说，这个腰带的主人，他就拿了保罗的腰带，然后腰带绑起来，这个腰带的主人如果上耶路撒冷呢，就会被捆锁。保罗知不知道呢？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心跟神绑在一起，他觉得那个负担大到一个地步，神是要告诉他有危险，你愿不愿意去？对啊，那保罗说好，他要去。所以保罗解读整个先知启示的很清楚，他不是一个警告他不去，他是一个预备他的心，预备他的心说你愿不愿意去？前面是有艰难的，哈。那好像凤迪说，前面有艰难的，你愿不愿意来神住？哈，来神住，你那面墙就要被拆了，粉饰的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外面的那道墙都要被拆了。对啊，那神对雪鹰说，哎，你来，你要听到一些话，对你的生命要提醒哦，你愿不愿意来？对啊，对亚兰说，你来了，你就要注意交通哦，你来不来？好像每一段呢，神都跟我们说，你来吗？你愿意来吗？到神面前是冒险的，不到神面前不需要面对自己，到神面前是要面对自己的，是冒险的。他冒这个险是要把生命外面的东西拆走，把不好的东西显明，然后呢改变成为美好，所以他是一个冒险的。信耶稣如果没有冒险呢，太平淡了。如果信耶稣没有什么东西要拆的话，那我也不需要信他，对不对？蛮多东西已经好像一个价值观可以听起来蛮舒服的，那就平平安安就算了。真正的平安在耶稣里面。保罗他是福音的使者，这个每一个福音的使者都必须面对墙要被拆，还有一个东西，面对很大的黑暗权势。如果神把更大的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会面对更大的黑暗权势。保罗在街边就是面对整个公会，面对大祭司，面对有一批人，这一批人后来是有40个人为了保罗进食啊，进食要杀他。这40个人，哇，是不是面对一个很大的黑暗权势？怎么会有人恨你到一个地步，为了你进食，然后连接40个人？好，我不杀你，我就不吃不喝。哇，很难得了。如果一天杀不了呢？2天杀不了呢？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黑暗权势。可是当今天我去分享的时候，神让我看见，定睛看，福音在前进。这是今天的题目，定睛看，福音在前进。第一大段1到11节，他是仇敌被看见。刚才说仇敌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庞大的人数，可是当我们定睛看的时候呢，我会看见福音在前进。当我定睛看的时候呢，我会发现仇敌会曝光。第一大段是仇敌被看见，仇敌被看见，1到11节。保罗在第一节这个地方，保罗说，保罗的做什么呢？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定睛。定睛不是普通看一看，定睛是凝视看，一看他看到灵里的状况，一看他看到这些人生命的问题，好像之前保罗也是看见某一些人，圣经讲到彼得、保罗这些属灵人都会看，一看看见某一些人有信心，他说你可以得医治。一看看见一些黑暗权势，它里面是什么，然后神他就宣告神的审判。对，所以他这个看是一个灵里面的看，定睛看，凝视公会的人。他定睛看，看到什么？他看到这个大祭司亚拉尼亚，他是粉饰的墙，等于他是虚有其表，等于他是假冒为善。所以只是一面粉饰的墙。耶稣也骂法利赛人哦，骂得更严重哦，粉饰的坟墓哦，对，所以这边已经客气了， 没有说你是坟墓，你是粉饰的墙，虚有外表，对，假冒为善，对，保罗在那边骂他，因为他竟然审都还没审，然后呢就叫人打保罗，所以呢保罗就骂他。保罗骂他的时候，事实上保罗知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呢？哎，这是新上任的大祭司哦，保罗没有见过他，对啊，保罗也许猜这个人应该是有权有位的，可是他没有马上知道他是大祭司。当他知道之后呢，他一句话也蛮有趣的，他说，弟兄们，他对谁说弟兄们呢？打他的人哦，他知道打不是这些人的原意，是他们奉命而行而已。所以他叫这些打他的人说弟兄们，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分辨打你的人可能不是他主谋，所以他说弟兄们。然后呢，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两种意思，一种是如果我知道我不会骂他，第二种的意思是其实他不配做大祭司。所以保罗好像另外一面在表达一些东西，他不配做大祭司。如果他是大祭司的话，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坐在那个位置，遵守神所要他做的事情。一个人他坐在一个高位上是有神的允许，权柄是出于神，可是当他坐在那个位置没有按神的心意去做的话，他一定会被审判。所以神对这个人说，神要打你，很严重哦，这个打是打击哦，神要击打你哦，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他让我想到最近蛮多在中国在台湾很多执政掌权者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有人拆十字架，你觉得神会不反应吗？对，有人赞成同婚，你觉得神会看在眼里不管教吗？对，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我今天读的时候就有很深的感觉，神对黑暗是不会放过的。如果贪污，你觉得神会放过他吗？对，所以这个季节应该是很多这些东西都要显明出来的，都要冒出来，都要显明出来，然后神管教的手就会到。可是神管教他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因为我们觉得立刻做一些事情不一定，因为立刻出来的结果是我们承担不了的。对，如果在一些黑暗政权，神立刻把那些领导人把他做掉了，结果会怎么样？整个动乱很严重的，所以他是超过我们的智慧能够做的。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呢，他保罗说神击打你，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叫他的确是被分锐党的一批人把他杀了，他就被杀了。对啊，所以原来神的管教是真实的。保罗在这边说的也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一句愤怒的话，对啊，因为他看是看在灵里面，他看在灵里面，他在宣告神的一个审判。对，所以我们也要很警惕，凡是成为福音拦阻的，神都会亲自对付；凡是拦阻福音的，神都会亲自对付。这是第一段里面，保罗看就看出他假冒为善，保罗再看就看出，哎，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中间有纷争，他们有一个基础的争论，就是有关复活的问题。保罗他要传福音，传福音里面要做见证，见证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复活，耶稣有复活，所以他提出一个点，很简单，挑起他们的纷争。第6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他这个身份很清楚哦，所以他信不信复活？他信，而且他正在传的就是复活的基督，对啊。所以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哎，他讲得很清楚哦。他讲完了有什么果效？哦，成功了。对不对？成功了，说我是法利赛人。那一些法利赛人说，就说：“哎，对啊，他跟我们一样啊， 对不对？那撒都盖人说，哎，我不信复活啊，所以两派就争起来了。后来就有一些法利人在说，哎，他也没有什么罪啊，是不是？所以他成功表明身份，成功表达复活的信息，成功讲到他整个船的重点，使人盼望的复活的盼望。所以保罗很厉害，保罗就算被抓，就算只有讲一句话的机会，他一句话就中靶心了，就是复活。对啊，传讲复活的信息。这批人就争论争论争论，后来第十一节千夫长就救他咯。十一节，这节很特别，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么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么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句话很宝贵，很宝贵，放心吧。保罗有什么东西不放心的？生命安全吗？不是。所以保罗的放心跟我们所想象的放心可能不一样哦。我们的放心是放心吧，不会迟到的。可能神说，放心吧，我们的感觉放心吧，安全的。放心吧，没问题的，放心吧，过关的。保罗担心的不是这些。保罗里面的放心是，到底我还有没有机会把福音继续往前面传？神，你不是已经给他意象吗？那个意象后来他写罗马书，写罗马书应该是在以弗所那一带地方写的，是神给他托付要去西班牙那个地方，西班牙，对吧？就是现在西班牙的那个地方，就是当西班牙是哪里呢？就是约拿要逃避去尼尼微的时候，去他西，他西就是西班牙，是当时所认知世界最西面的地方。那所以保罗说，我还要把福音传，我还要把福音传到罗马，我还要从罗马再把福音传到西班牙。所以整个神你给我福音的托付可以完成吗？原来保罗的放心跟我们的放心不一样。我们的放心比较是自己的安危，自己的声望，自己的感觉。保罗的放心是神，你的国，你托付给我的福音有没有办法前进？对，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他整个生命是属神的？因为他一直想是神的东西，所以神安慰他说：“放心，我知道你想的是我的国度，放心，放心，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么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哎呀，这个很特别哦。这个等于告诉保罗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永远在前进。福音在耶路撒冷前进，福音也会在罗马前进。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它都在前进。福音一定在前进，所以如果福音在前进的话，那服侍神的人愿意为福音付上代价，这个人也会前进。很特别哦，神的国会前进，福音会前进，服侍神的人也会前进。我们的生命会不会不停经历神？会的。宝云刚才说，哎，一个三年的祷告哦，今年成就了，前进了。有一些东西好像困住的，好像困住，为什么不是第一年前进呢？为什么不是第二年前进呢？因为第三年前进，它就不光是那一个土地问题的前进，是我们的生命前进了，是不是？那个前进比起物质界的前进更重要，对，我们的生命前进。我们的信心前进，我们整个人对神的国的整个爱跟拥抱在前进，这比物质界前进有更大的威力。因为当我在拥抱神的国，让我的心在前进的时候，有敌人我都不会怕，我都有一种得胜的能力。如果只是物质界前进的话，我遇到敌人，我里面就很多慌乱，没有安全感。所以神先要我们的心前进，我们的心前进的方法是拥抱他的国，明白他的福音，了解神给我们的使命，以及我可以前进再前进。所以神他了解保罗的心， 然后他因着这种了解，弃下他的安慰，也带下一个鼓励前进。所以神了不了解我们？他也了解我们。所以他对保罗说放心吧，他也同样会对我们说放心吧。也许我们关注的东西不一样，可是神了解我们，神了解我们，他说放心吧，每一步我会带，放心吧，只要你跟着我的国，你一定会前进。阿们。所以放心吧，因为当我们跟着神的国，当我们传神的道，当我们去把福音表明，他一定会前进。台湾会不会前进？
会。
台湾一定会前进。台湾在众多这些逼迫当中，一直有一群人抓住神的国，一直有一群人宣告台湾要进入命定，一直有一群人宣告台湾要成为一个使徒性的国家，对吧？来翻转列国，对，那这是台湾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有一群人不放弃，所以他就会在前进。如果有一群人放弃的话，他就没办法前进，对吧？他的前进可能就会神的国前进，然后越过台湾。所以神的国前进，用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愿意的话，神的国前进，我也前进。如果神的国前进，他用我，我不愿意，神的国会越过我去寻找另外一个人前进。所以神的国永远不会停下来。那我会不会停下来？我会。我偏离了神的国，我没有抓住神的意象，我会停的。神的国，神整个意象，他会越过我继续前进的。他拣选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没有抓住那个时机的话，这个地区的命定就停了，神就拣选另外一个国家前进，前进。所以原来台湾有一个特别的拣选，这种拣选之前会不会想去到另外一些国家呢？有哦，在亚洲有一些地区是在台湾之前被拣选的，是被拣选，可惜那个复兴的季节好像过去了，过去了，他们没有去，没有好像带着那个复兴前进，带了一个部分之后就停了，就停了。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好像过去了。现在神给台湾的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机，也是有史以来最差的时候。这就是台湾经济是不是有史以来最差的，对，最差的。我在高雄坐计程车的时候，那个司机就讲，一直讲讲讲，他说现在的工资啊，比起那一个三十年前几乎都要低啊。他说二三十年前那个十大建设啊，做，他说你去台湾全省什么地方要找工作都有工作做。都有工作做，而且那个工资比起现在起薪的工资都要高。怎么会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三十年前的工资比三十年前要低？对啊，如果以正常发展来讲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现在是一个最艰难的时刻，可是现在又是一个最有盼望的时刻，因为教会在兴起祷告，整个教会是好像有史以来很少连续三波的祷告哦。第一个四十天进食，然后第二个四十天进食，然后现在要来推一百天哦，一百天。所以整个感觉是祷告、祷告再祷告，所以他的前进的动力是很强的。那可是呢，仇敌会不会拦阻、拦阻再拦阻？会。所以我们今天要宣告一个事情，我们要对着黑暗权势说：神要打你，阿门。我们要对着黑暗说，神要打你，神要亲自帮我们挪开所有这些障碍，然后呢让神的国前进。我们的心只要是单纯拥抱他的国，他的国前进，在耶路撒冷前进，去到罗马，对啊，我们怎么在一个地方做见证，我们也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做见证，因为神的国前进，神的仆人也会前进。这是今天很特别的，所以当我们面对很多艰难、很多艰难的时候，神亲自要鼓励我们说：“放心吧。”对，这是神一个鼓励，放心，交托给他。 放心，保罗整个往耶路撒冷的路是跟异象绑在一起的，他就可以继续放心了，对，不是有没有拦阻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困难的问题，是神有没有同在，神的计划使命有没有在我里面的问题。如果有，放心，因为一定可以前进。这是第一大段，仇敌被看见。第二大段，诡计被听见，12到22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天亮，到了天亮就也决定了。那请问整个计划是什么时候进行的呢？黑夜，所有黑暗的东西都在暗处进行，他在黑夜里面进行，整个诡计在黑夜里面商量，在黑夜里面发动不法不义的事情。终于他们就40个人、哦、同心起誓、哦、哇，那个合一的恩膏多强，对不对？同心起誓、哦、而且不吃不喝。犹太人的不吃不喝跟我们的不一样，我们的进食选择很多、哦，我们有但以理进食啊，很多什么东西进食啊，对不对？好，还有说流质进食啊，啊，喝流质的，人家的不吃不喝是真的连水都不喝的，是水都不喝的，所以他们是很认真的。以西帖记说，3天3成的犹太人全部跟着我，不吃不喝，连水都不喝的，那怎么过呢？也不晓得。对，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的金钱，他们的那个整个人 的尾声。40个人不吃不喝为了杀保罗，对、啊、所以黑暗他会团结的，黑暗团全系会团结在一起做事情。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黑暗都团结在一起，我们怎么可以不团结呢？是不是黑暗都团结在一起，我们怎么可能不合一呢？一定要走在整个合一当中才能够得胜，一定要学习彼此信任，他才能够得胜。对，那这是一个神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提醒我们。那黑暗无论多强，神竟然让这些人同谋的事情给一个人听到，对啊，他 给保罗的一个外甥，第16节，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卸下埋伏，就来到营楼告诉保罗。对，怎么会那么 恰巧对，就让他听到来告诉保罗，保罗就叫他去见千夫长，那千夫长要去见他，到底他是谁？这些我们都不太了解，不太了解那个背景，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可以见到千夫长？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可以听到整个诡计？为什么事情就曝光了，然后就救了保罗了？哎，原来神都有暗装哦，神都埋下很多伏线哦，提供足够的属灵资讯给我们哦。神是不是为了台湾、把很多先知使徒带来？是不是把很多启示告诉我们？是不是？那这些人我们认识吗？不认识的。那这些人，哎，他们听什么？他们在暗处就听见有40个人同谋要做什么，神就说去告诉台湾，哎，他们就来了，就把很多的启示一个一个释放出来，对，帮助台湾一起去打一场仗。那所以好像台湾有一个祝福哦，台湾的祝福是从来都不缺帮助者。是不是台湾的恩膏不停有人来哦？对、啊、不停有人来帮助帮助帮助，所以只要我们懂得分辨，对、啊、神事实上是不停派下帮助者来帮助台湾、啊、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整个华人的世界要进到神的一个祝福当中，这是他的心意。保罗的外甥不知道怎么样，总之就听到了，然后呢他去见千夫长，说有关保罗的事情。那千夫长想一想，保罗是罗马人，可能是这个关键，保罗是罗马人，我应该要小心，应该小心，好，我听一听有关他的事情。而且保罗没有机会跟千夫长去争辩他的信仰，他为什么被抓，对不对？ 保罗示范给千夫长看，看什么呢？你看我跟这一些犹太人争论的是什么事情？只是关乎我们律法的事情，有没有使人复活的事情？你看千夫长，你在现场看见我，他们吵起来，是不是因为我犯罪？不是，不是关乎罪的问题，不是我背叛国家的问题，只是关乎律法里面有没有使人复活的问题。所以千夫长在那边听听听，听完之后就觉得，哎，这些人吵来吵去，他跟政治无关哦，他跟犯罪无关哦。所以千夫长后来是不是听完以后，他就去告诉巡抚，也是这样说，对不对？所以保罗很成功哦。保罗很成功，保罗神给保罗的整个机会是很成功。第一，看到灵里面去；第二，看出他们的纷争跟问题；第三，一个简单的说，有关使人复活的问题，成功挑拨他们中间的问题，也一个问题也示范给那个千夫长说：“你看嘛，你在旁边看，我没有犯罪啊。”对，所以保罗是一气完成多个任务的，他就解决了。千夫长因为这样就好，就听这个少年人讲，一听就觉得事态严重了，就产生第三段超自然保护，23-35节。23节，千夫长就决定把保罗呢送到该撒利亚那个地方去。千夫长派了多少人去送保罗呢？470个人哦。470个人送他哦，请问千夫长有多少兵啊？
1000嘛。
那现在他把接近一半的兵力去保护保罗，还剩下一半保护自己，这是不是一个超级人啊？怎么会我护送一个人，我要派我一半的兵力去保护他、啊？而且你留意24节哦。保罗不是坐在那个好像那个监牢里面哦，不是坐在一个笼子里面被护送哦。保罗坐在哪里？他骑在马匹上面哦，骑在牲口上面哦。对，所以保罗不是被囚这样被送走的、哦，保罗是大摇大摆的坐上马，然后470人保护他哦。对，所以这是不是一个超级人？很特别哦，神要保护一个人，他可以调动万有。神要保护一个人，神可以让你变得很尊荣，对啊，让你坐上马匹上面，对啊，那470个人原路保护你，哦，这个太特别了。还有替你写信，还有亲自替你证明你无罪啊，然后再把你送到上方，让上方呢更多的兵力来保护你，对。那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超自然的保护。神也会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他的心意当中，神会保护我们。当我们走进他的心意当中，神会兴起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一个客观环境来成为我们的帮助。对，整个台湾现在是一个蛮有趣的，距离1124有多久了？不到6个礼拜了，现在应该是5个多礼拜。对，五个多礼拜，所以30几天，对啊，就一个新的局面就会生出来。整个选举的结果会不会是一个指标？对，很明显的，选举的结果它会产生一个很强的指标性。好，我们不敢说政治立刻就会改变，可是它会产生一个很强的指标性。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整个公投、整个选举，他掌权，他掌权啊，让我们更多被鼓励，更多有信心啊。5个多礼拜之后，一些新的事情就发生，并且我们要宣告新的事情发生是从现在开始，透过更多祷告，透过更密切的祷告，让整个物质界跟灵界都一起为到神的国度效力。阿们，所以定睛看，因为福音一定会前进，神的国一定会前进。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神。